嗨，你好，欢迎来到闹冥想。今天呢，是我们10天正面应对社交媒体系列课程的第一天。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在使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这类的 APP 的时候，我们与这些社交媒体之间潜在的关系机制。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事实，了解这个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这个事实就是，社交媒体会让人上瘾。你对社交媒体上瘾，我也是。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沉迷于社交媒体。接下来我详细解释一下。在我看来呢，心理健康问题因人而异。程度呢也各不相同，聚焦于成瘾问题上，我们也可以从0分到100分来衡量自己。很显然，这里有一个临界点，临界点的意思就是，当问题超出一定的界限时，这个界限就是临界点。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当中，临界点通常被标记为当一个人做出反常行为的时刻，比如对于酗酒的人来说，这个临界点就出现在因为酗酒导致他失去工作、失去亲朋好友，甚至流离失所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的某一行为习惯导致他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时，他可能就会被正式诊断为成瘾，并需要接受高度专业化的治疗。当然，对于依赖社交媒体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到这种程度。但是在可以完全控制自己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沉迷于社交媒体无法正常生活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地带。其次，当坦诚地面对自己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或多或少的有沉迷于社交软件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如实的评估自己的状况，就能产生动力，并创造出机会，开始向着我们所期望的状态努力前进。就像其他让人成瘾的物质一样，为了缓解痛苦或者娱乐消遣，社交软件的开发者呢？也会利用这一点，尽可能地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长时间频繁地使用他们的软件。接下来，我想运用我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来探讨社交媒体。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先谈一谈成瘾的机制。首先，请你来想一想，从0到100分，你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是多少分？零表示你的行为完全不受社交媒体干扰，你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会使用社交软件，而且社交软件上的内容呢，也不会影响你的情绪。现在给你一点时间，请你就此刻的感觉给自己的社交媒体依赖程度打个分。根据使用目的和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将80分作为判断成瘾与否的临界点。超过80分，意味着你的生活由于使用社交媒体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40分左右，意味着社交媒体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你可能经常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刷手机，或者发现你的情绪因此变得起伏不定，那你的分数是多少呢？建议你尽可能的坦诚，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接受真实的自己是改变的开始。我想，你参加这个课程，正是因为你想做出改变。现在，提到你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或许你会感到不好意思。没关系，不要试图否认，或是忽略这种感觉， 将这种感受视为一个对自己有积极作用的对话工具。它正在告诉我们，我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感觉到不满意。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选择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你也可以选择邀请自己的伙伴一起参与其中，这样可以给你更多的支持。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也许你想独自完成这场改变，也许在目前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做好与他人分享的准备，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在这门课程里，我们将共同努力改善你的现状，并帮你达成目标。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种改变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因此，我希望你可以在课程中发现自己想要改变的方向，同时呢，找到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在每一节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会在你第二天听课前的24小时内为你设置一个挑战目标。这个挑战呢，也许会将你带出自己的舒适区，但我建议你去试一试。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观察自己。面对这个挑战，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你无法完成当天的挑战时，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些挑战也为你呈现了一些可能的选择，让你可以开始改变。最后一点，我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改变。当我们急功近利地想要同时改变好多事情时，我们就会重蹈覆辙。就像减肥一样，在严格节食的第一个星期，你可能一下子就瘦了10斤。但是两个月之后呢，你的体重很可能会反弹，甚至体重增加了。这样的减肥方法就过于激进了。而健康的减肥方式呢，是每个月减重1到2斤。这听起来好像减得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一年，就可以减掉12斤到24斤。最重要的是呢，因为在这个持久的过程中，你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你的体重也不会反弹。这些看似很小的变化，并非严格甚至极端的规定，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日积月累地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循序渐进是达到预期减重目标的好方法。对我们来说，改变使用社交软件的不良习惯，同样也需要循序渐进，从小的改变开始。在这门课程里，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些社会心理学中关于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知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社交媒体的运转和原理，在认知层面上改变我们的态度和看法，从而真正的让我们有能力更高效的利用社交媒体。因此，今天呢，我们先从认识成瘾开始。在生理层面上，社交媒体与赌博、可卡因对大脑神经通路的作用机制是相同的，因为在我们感觉到了奖励和满足时，大脑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它是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带来快乐和愉悦的感觉。因此，多巴胺又叫做快乐荷尔蒙，这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大脑中的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想起那个会让你上瘾的东西时，大脑就会因为过去的快乐经验而异常活跃，并传达出我要更多的信号。而为了满足大脑的需要，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更长时间去接触那些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上瘾。 对于使用社交媒体来说，让我们上瘾的东西呢，就是别人给我们点赞、评论的时刻。每当得到这种肯定时，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开心。如果一口气全部将这些积极的反馈全部看完，我们的大脑不一定能释放出对应数量的多巴胺，因为生理机制有自己的上限。但是如果分别的多次的查看这些反馈，每次看到，我们的大脑都会释放多巴胺。因此，这个循环会刺激你频繁的检查社交媒体，来不断的获取愉悦感。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妥，甚至还挺好。然而，这种快乐的感觉稍纵即逝。当多巴胺分泌消退后，你的情绪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所以即使你的整体情绪没有变得更加快乐，你仍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在查看社交媒体，以满足大脑对即刻愉悦的渴望。而当你持续的习惯了某个水平的愉悦刺激时，你的大脑就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水平。所以当大脑想要达到快乐的目标时，你就会被要求再一次提高你获得刺激的数量和时长。甚至如果你回到原本的刺激水平时，你的大脑就会把它和之前的状态做比较，然后判定它为不快乐的状态。当你越频繁地查看社交软件，就越有可能没有收到任何评论或点赞的反馈，这反而会导致你不快乐或感到失望。而这种情况呢，会越来越糟。我曾得知，社交平台会有意延迟一些评论的展示。我想，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发布的动态能立刻得到点赞或评论，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的动态很快就会占领他人的朋友圈。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有些社交 APP 并不会立即展示别人对我们的所有回应，他们会延迟展示一些点赞或评论，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停地反复去查看。夺回掌控权的第一个诀窍是选择只在特定的时间查看社交软件上的消息，例如每天只看两三次。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课后挑战。第一，当你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或者其他社交平台发布动态之后开始计时，至少2个小时之后再去查看。在这之后，每次打开这些社交 APP 的时间间隔至少为2个小时。如果你想增加点难度，可以把间隔的时间延长到4个小时。这样一来，在明天收听下一节课之前，你可能会查看6到12次社交媒体。这听起来还是很多，对吧？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状态时，也不要去评判自己，只是觉察到就好。观察一下自己多久会打开一次社交 APP， 多久会产生想要查看上面的反馈与讯息的欲望。最后，我希望在这个挑战中，你能够关注自己的感受，这会帮助你觉察到社交媒体对你的行为、倾向和习惯产生的影响。一旦你明确了自己的现在的状态，以及它和你最终想要达到的状态之间的距离，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的改变之旅。愿你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